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5章，所以我们中午有讲过 一部分，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第二个部分，马太福音的25章的，我们从第14节开始，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关于这一个主题的信息来给大家再重新的来念一下。马太福音25章14节开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里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里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那里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里5000银子的又带了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因为是你在一点点的事上有忠心，非常少的事上，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来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占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占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那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周五有讲过，从14节讲到了第24节，是主题是两种仆人，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仆人，这个主人有两种仆人。今天我们继续来完成这段经文，这个主题的经文，今天的主题是交账，就是主人要来找这些仆人来算账，所以仆人们要开始交账。今天的主题是交账。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非常感恩，我们又到了一年的年尾，今天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主日的崇拜，非常的感恩神保守我们又度过了平安的一年，也感谢神把我们带到他的教会当中，因为他必要临在他的教会，所以让我们懂得珍惜每一次能够和他同在的机会，尤其是我们寻求的人，我们还没有经历到他的救恩，我们需要祈求主，今天就是今天，就赐下他的救恩，不要再单言，不要再拖延。我们回想挪亚时代的那些单言等候的人，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圣经说在人想不到的时候，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洪水就把他们全部都淹没了，淹死了。还有那些单言等候的索多玛人，他们因着他们的背离，他们的不幸，除了罗德一家四口火与硫磺从神那里倾倒下来，把所有城里的人全部都消灭了。同样的，今天福音，面对福音的呼召，又有多少人在单言等待中已经灭亡了，在过去的一年，或者正在走向灭亡。所以关于末日的审判， 真的很奇妙，这段经文不是我故意选的，因为虽然是在年底讲，但是很奇妙，神借着这段经文在今年的最后一次讲到，必定有他的美意。关于末日的审判，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所讲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将来的审判，地狱的刑罚，地狱有多么的可怕。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因为我们都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将要单独的面对神，面对神要有向他交战的那一天。你会单独向他交战的那一天。很可悲的是，六千年来，整个创世六千年来，人类因着堕落已经完全沦为了偶像的崇拜，完全离弃了神起初造人的初衷。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管理神所创造的整个世界，永远的享受与神同行的那种喜乐，那种平安。耶稣基督在这里用这个仆人和主人的比喻来讲论天国的奥秘。其实在这之前他用了好多种比喻，包括五个童女，包括之前的前一章也有讲过，都是讲论的是关于审判，关于教会。他用比喻来讲论天国的奥秘，讲论属天的原则，他让我们能够预先的窥视到那必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必要发生的事情，那是必定会发生的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说即使整个世界都废去了，他的话语永远必定，他的话语永不更改，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那是绝对的真理，而且必要速速的成就，要速速成就，真的非常快，时间过得真的快。就十几年来，当你回想整个教会的建立到现在，真的很快，眨眼间就十几年。比喻中的这个人，主耶稣毫无疑问他讲的是他自己，这个主人仆人是他在地上有形教会中所有称自己是他仆人的人，就是所有任性告白信仰的基督徒，所有把自己当成基督徒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说，他没有在这里说，他没有说，从来没有说过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所有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口里认我是主的人，将来可以进入天国来分享他的喜乐。他没有说过，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他是践踏人心的主，他践踏我们人心隐秘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我们内心的事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人心的诡诈，人类心有多么的诡诈。我们最大的最容易受骗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容易把自己给欺骗，所以他用真理来照我们，所以必须有真理领导我们，我们堕落的心才能够醒悟过来，你才能够从虚幻当中，从虚空里面，从幻想里面觉悟醒悟过来，让我们不要陷入那种虚假的平安当中。不管你接触信仰有多少年，不管你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有多少年，让我们不要陷入虚假的平安，不要成为假冒为善之人，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让我们从自己所结的果子去分辨，这也是主所说的，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果子去分辨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神所祝福的。将来你一定会去到他面前，他让你进入他里面享受他的喜乐的那样的信仰。他让我们去从我们的果子去辨别，他讲论过许多真理是关于真假基督徒的标记，来警醒他的教会，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真理。他讲论过魔鬼会在地上有形的教会里面会趁着教会 睡觉的时候，他说他的比喻是这样的，会把稗子掺入麦子田地里面，和麦子一起的成长。他容许两样在他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当中，有形的教会当中一起的存在，一起的成长，等着收割。他讲论过这两者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以及他们截然相反的结局，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去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来侍奉他，来警醒，来等候他的再来。所以比喻中的这个主人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人，同于我们的神是最富有的神，他是充满了真理，充满了恩典的神。他暂时的离开他的家，往远方去了，所以他将自己所有的家业暂时的分配给了他的仆人们，不是按照他的数目来分配，不是按照人口的数目，而是按照他们的才能，按照每一个人的才能不一样，他给每一个人的分配的产业也是不一样的，让他们等候他的回来。所以我们看到之前我们在周五讲的有两种仆人，一种是为主人又赚得了许多收益的人，他们懂得用使用主人所赐给他们一切的福分，一切的恩典，赐给他们的银子去赚取，去做买卖，去为主人赚得更多的收益。另外一种仆人是将主人的银子完全的埋藏起来，没有给主人带来任何收益的，没有任何属灵的收益。所以之前的是我们讲论的是两种仆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接下来仆人们要向主人交账了，主人是怎样来算账的，最后这些仆人们他们有怎样的结局，有赏赐，有刑罚，这是对他教会所说的，所预表的。所以让我们真的带着这样的敬畏的心，让我们再次的求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警醒，让我们这些称为他名下的仆人不要成为那又懒又恶的仆人，让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人赶紧的来信靠他，也能够来使用他所赐给你的才能，来为他赚取那更多属灵的财富，将来他会把那更多更美好那真正天上永恒的产业赐给你，让你去管理，并且他允许让你进来进入他的国，与他一同来享受他的福乐，他的福分，那是永恒的。所以那才是真实的，相比今生我们所经历的短暂的这一切，那才是真正的，那是真实的。好，我们一起的再次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好的，我们来看到第十九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过了很久，时间过了许久，主人没有很快的就回来找他们算账。主人离开了他的家，去到了很远的地方，去到了外国，过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预备，这些仆人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预备，来做主人的事事工。神给同样的，神给了每一个人足够长的时间来寻求神，神给了我们时间，并且给了我们足够的得救的来寻求神的时间，来寻求神。正如他给了挪亚时代的人120年的时间悔改，当他说洪水要来临之前，神给了那时代120年的时间，挪亚传义到120年，这些人听到了神的福音，神的话语，神的警告，将来的毁灭，洪水要将来。他也给了教会充足的时间来预备自己，来迎接新郎的到来。神把我们教会比作为新娘，他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就像他怎样的启示那七教会的时候， 给他在复活以后怎样彰显在使徒约翰向他显现，他怎样警告那士美拿教会，在启示录的二章十节里面他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在二十五节里面他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总要持守。你们在地上的年日，你们已经经历了神拯救的神的儿女，你们要持守你们所拥有的主的恩典，那美好的救恩，你们要等候他，你们要竭力的忠心的来服侍他，等待他，你们要至死的要忠心，不是说你只要忠心一下，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你是要至死，要到死为止，要忠心的来服侍他。他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人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仆人算账交账，仆人们要交账，每一个仆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得到了主人所托付给他们的那一定量的数量的银子，有五千的，有两千的，有一千的，他们都要向主人交账，因为他们都是管家，他们都是仆人，这些产业全部是他们主人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已经升天两千年的时间，他已经回到父那里两千年了，他也告诉了教会他必要再来这个世界，主耶稣必要带领，包括我们后面那一段就是讲的他再来审判的时间。当神所有的拣选的在创世之前，所有拣选的神的儿女数目满足了，每最后一个神拣选的儿女得救的那一刻，天使的号角就吹响了，他就要乘着天上的驾着云降临，那是末日审判的日子。所以他第二次再来，他不是来拯救罪人的，乃是来审判罪人，来审判所有还不信他的人，没有得重生得救的人。他再来是来算账的，是来找我们算账的，找他的教会算账的。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里面彼得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从我们起手，神的家若是首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经文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所以每一个从神那里，每一个人都如果从神那里得到了多少，我们每一个人，你从神那里得到多少，从神那里你亏欠了多少，神都有一本账目记录的一清二楚。你在今生如何使用这些神所赐给你的恩赐，不管是你的才能，你的财富，你的地位，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生命，甚至你的生命，你在世上如何使用这些，你在地上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在审判那日是要得到永恒的天国奖赏，还是要承受那永恒地狱的刑罚。所以要记住，造你的主必要再来和你算账，除非你不是他造的，但是不可能。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亚当是谁的后裔？亚当是神所造的，所以没有人能够逃避宝座，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就像圣经说的，没有任何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能够躲避做宝座者的面。正是因为神看见了人靠着我们自己根本就无力偿还我们所亏欠神的债，就像神借着先知以斯拉替以色列民向神认罪的时候一样，在以斯拉记九章六节里面，以斯拉先知是这样说的：以斯拉先知他向神祷告，为犹太人，他说，我的神啊，我报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 这就是每一个没有神的人。其实我们得救之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孽超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真的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状况。神就定义的差派了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就是他在2000年前在加略山上亲自的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所有信他的人所献上的挽回祭，流出那能够洁净一切罪孽的宝血。你只要一信靠他，你所亏欠神一切的债一笔勾销，不是靠着你去做，不是靠着你去行，行得多么好，你只要相信他，不管你将来还会犯多少罪，神就会从他的账目上完全的涂抹你对他全部的亏欠。不要等到他再来和你算账的时候，你的罪还没有得到他的赦免。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要问我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有没有得到他完全的赦免。不要等到死亡临到你，你的罪还归在你自己的身上，没有羔羊宝血的涂抹。当主再来，他是来做分别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在等待主的再来。他再来是分别，他要将撒入这个世界海洋中的那张福音的大网，他把这个比喻成一张网，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在这个世界把世界比作为一个大海，一个海洋，将聚拢的各样的水族这6000年来点好的收在器具里面，他把大网全部拉上来了，把好的捡在器具里面，把不好的就丢弃了。所以虽然你来到教会，虽然你也在福音的大网当中，你也听到了福音，你也相信有一位神，你也相信有一位救主，但是不要以此为满足。主耶稣会在幕后的审判继续的来收捡他的大网，从他的教会来捡，来捡好的收在器具里。什么是好的？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好的就丢弃，那些假冒为善的，那些又懒又恶的，那些不忠心的，他们就把它完全的丢弃。所以接下来第20节我们来看，主耶稣继续的说这个比喻，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做得好，他说干得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那么一点点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更多的事情派给你来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发现这两种人，这两个仆人都享受到了主人的奖赏，都得到主人的大家的赞赏，都得到了许多事让他来管理。这两个仆人虽然领受了不同的银子，一个5000一个2000，不一样，但他们所赚得的赚取的100%的回报，不管他们赚多赚少，不管他们谁赚得多谁赚得少，主人给予了同样高度的评价，他没有说谁做的好谁做的不好，同时给了他们最丰厚的奖赏。所以这两个仆人都说，主啊，你交给我的多少多少银子，请看我又赚了。我们看见仆人们善用主人的产业来赚取了更多的产业，他们让主人家更加的兴旺，主人的家业更加的兴旺。这指的是神借着基督徒的侍奉，在今生的侍奉来祝福他教会的兴旺。教会是谁？教会是每一个神儿女，称为教会，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教堂，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儿女，每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所以这指的是神借着基督徒的侍奉来祝福教会的兴旺。我又赚了。教会的复兴，从外在来讲，我们从外在来讲，教会的复兴，这是福音事工的兴旺。 得救的人数的加添，基督属灵国度的扩张，就像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所做的，当主耶稣肉身离开他们升天以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圣灵大大的充满了他们，他们所得到的恩赐，他们用自己所得到的恩赐，就是那主所赐的银子，那个主人，他们侍奉神。所以彼得一次讲到几千人悔改，主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这是教会刚刚建立新约教会兴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他们靠着主加给他们的五千两千等等不同的银子，他们又赚了五千两千。所以这是从教会外在来讲教会的复兴，那么教会复兴从内在来讲，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外在复兴的基础，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属灵生命他们的成长。神的儿女必定的有属灵的生命，有属灵的生命就必定的会成长。一个小孩如果不成长的话，那说明他没有生命。如果一个小孩永远都长不大，那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假如神赐给了他们救恩，他们就必定的会成长。有生命的福音的种子一旦进入人的心里，所以我们传福音，一旦福音进入人的心里面，必定会结出那属灵的果子，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如果福音神将福音种在人的心里，那是有生命的种子，这个人必定的会重生，会生出来属灵的生命，他会成长。我们看见仆人们都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人面前，他们都非常喜乐的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分享给主人，因为他们认识并且爱自己的主人，他们是那样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讲他们是拿到这些银子随即就去做买卖，这随即很快的他们就去侍奉神，因为他们爱慕他的显现。所以得救的人他们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他们真正经历了重生得救，他们会随即来侍奉主，他们会随即来参与，他们渴望参与到教会的侍奉当中，这是必定的。所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他们尽管赚取的数目不一样，主人并没有你取得了多少，你取得多少成就，你赚了多少来评判你的好与不好，他没有以你们赚取的多少数量，不像我们做业务的，我们一年到头年终的时候你卖了多少，从你的业绩来评判你的奖金，没有，他没有夸他们是聪明能干的仆人，他没有说你这个聪明能干的仆人你多么能干啊，你多么厉害啊，没有，他夸的是什么，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忠心，记住了，主人认可他们的行为，说做得好。所以神对基督徒看重的是什么，是他们对神的忠心，是忠心，不是能力，不是成就，不是你做了多少，是你对他的忠心。你真的忠心于他，你必定的会做，你必定的会服侍他，你必定的会竭力的去劳苦的去侍奉去服侍他。所以他要的是忠心，所以复活的主才会对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说，你务要至死忠心。这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士美拿的教会主怎么说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只有忠心于主的人，他们至死忠心的人，他们最终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他们也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主人在这里他把良善跟忠心结合在一起，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就是一个良善的仆人，在神的眼中忠心跟良善是紧密结合的，就像悔改跟信心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一个人的救恩悔改跟相信是绝对不可能分割的。你如果想要神称为你为良善的仆人，那么你就必须要至死对他忠心，不是服侍到一半像迪马那样开始走得好好的，最后又回到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离去了神的教会， 而是自始中心。基督徒神要的是你的中心，不是你的成就。神喜悦的是你对他持之以恒的忠心，不是那种短暂的火热。你对他完全的信靠和仰赖，不是你的聪明才干。所以我们人都喜欢骄傲，我们人都喜欢夸奖自己的能力，我们人天生就骄傲。即便是没有什么才能的人，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学历的人，他总是内心也试图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来跟别人攀比。即便他没有说出来，我们人都是这样的，都喜欢攀比，这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骄傲。我们都想要得到人的认同，我们都想要得到人的赞赏，虽然我们嘴里不说，但是我们内心都喜欢别人来夸我们。但是你想要得到神的奖赏，只有忠心，只有那颗活过来的灵，那新的生命对他的忠心，这是真信心的表现。所以不要试图依靠你自己的智慧，要懂得交托给他，把你所有的一切，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赐给你的，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来祈求他来带领你，来掌管你，不是凭着你自己的血气。如果不单单的依靠他，寻求他的心意的话，你想依靠环境，你想依靠你的学历，你想依靠你的膀臂，依靠你的才能，你的经验，你就是对他的不忠。记住了，每一个真心的基督徒，如果你依靠的这个世界，依靠的是你自己的能力，依靠的是环境，那么你就是对他的不忠。虽然大卫的将军，我们知道大卫王有一个非常骁勇善战的将军叫约押，非常能干，战功卓著，打仗非常厉害，非常骁勇，为大卫 打赢了非常多的仗。但是王并不喜欢他，大卫王非常不喜欢他，因为他对王不忠心，违背了王的意愿，去流那无辜之人的血，这是王不喜悦的。虽然先知巴兰表面上遵循神的旨意，在人看来他是如此的敬虔，甚至巴兰对那个巴勒的使者说，就是巴勒把满屋的金银给了我，我行大事小事，他说我行大事还是小的事情都不会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但是我们看到他私底下在做什么，他私底下他教导巴勒如何把让神的百姓犯罪跌倒。所以在启示录二章十四节里面，耶稣基督虽然圣经在之前没有说，但是很奇妙，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启示出来了，把很久以前的事关于巴兰的那一段启示出来了。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了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了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凡试图随从自己心意行事的人，虽然别人不知道，虽然你很隐秘做的，但是神知道，神把巴兰的事情最终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出来了。所以你不要指望着将来审判的时候你可以隐藏得住你所做的一切，你在私底下所行的一切。凡是试图随从自己心意的行事的人，他们就不可能忠心于神。如果你是按照你的心意行，那么你就不可能忠心于神。因为圣经在箴言的十六章九节里面说了，箴言的作者所罗门也说了，人心是筹算自己的道路，你的心始终在为自己筹算这个世界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唯有主能够指引他脚步。所以只有主才能指示你道路。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需要求主的带领，需要主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来开路，不要按照我们的意思，不要随从我们的心意，这非常重要。经文继续说，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说，他说这些这个主人继续说，你在不多的事，你在一点点的事上有忠心，这个一点点比一头还要更小，最小的最小的事有忠心，神 并没有让我们做极其繁重的事情，所以神没有让我们去做一件我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很多很多重的重担，而是一点点的事，是他预备我们所行的善功。所以真正神所要预备我们行的，其实不像我们所说的让你去赶着去爬一个珠穆朗玛峰，你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如果神要预备你做的事，那是绝对，对我们来说，那只是对他来说，那是一点点的事。他说是一点点的事工，我们所做的是那样的少，其实我们所做的真的不多，我们只做的是那样的少。很多时候我们做的甚至还不如不信的人，他们在世上的奋斗，他们是那样的加班加夜的熬夜，把整个生命都搭进去了，真的最终犯了的是什么？被公司抛弃，没用了，没有利用价值。神不是那样的残酷的神，他不是埃及的督工，强迫犹太人做那不可能完成的那又艰难的事情，没有砖让他们做砖，没有做砖的材料还要让他们完成。神说的是你在一点点的事上有忠心，神没有要求你在那重大的事情上面忠心。他说你在一点点的事上有忠心，神真的是怜悯的神，他不会将难担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他都是按照我们所能做的，按照他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就像刚才说的，他是按照这些仆人的能力才干分配给他们，是按照他们的能力丈量过的，所以神所加给你的是你所能承受的，不至于说世界上很多人承受不了压力，没有自杀了，抑郁了，不可能。哪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女被自己压迫的抑郁啊？不可能，神是最有智慧的，他都是量过的，对你所经历的一切他都丈量过，绝对不会超过你所承受的范围，因为他说过我心里柔和谦卑，我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习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的担子是轻省的，神绝对不是撒谎的神，这是他说的，他的轭是容易的，真的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你懂得完全的来信靠他的带领，那必定是最轻省的轭。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真的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他，你真的来信靠他，他会带领你，他会帮你扫除前面的一切的障碍，红海他都可以把它分开。他说主人说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就是属天的原则。我们如果在今生神所托付我们的那一点点的事情上面忠心，那一点点的侍奉上忠心，至死忠心，他才会把那将来那属天的产业赐给我们来管理，那有多少啊？没有人知道。那天上永存的基业，真的是那样的美好，我们才能够进入天上永恒的国度，来享受在主里面那种的完全的。你享受过完全的东西吗？没有任何人，这个世界最完全的东西也是99.999%的，曾经的不可能的100%。所以更何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你所享受的快乐有多短暂，很快就被其他的事情给冲淡了。但是神要允许你要进来享受他的喜乐，神的喜乐有多少，那是无穷无尽的恩典，那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眼泪，有任何的罪，那是完全的喜乐，以神的那种的存在。基督徒今生只是在预尝了一点点那天上的滋味，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经历到神拯救的人，你会感受到得救的那一刻，你真的仿佛自己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天国，那种喜乐神让你尝到了那么一点点，可能之后你很快因为自己的罪，因为犯罪，因为跌倒，因为进入试探，你可能很快又失去了，但是那种永恒的平安永远不会失去，必定将要在他把你完全带入神的国以后，完全的彰显给你，那是永不失落的。 所以基督徒在今生只是预尝了一点点天上的滋味，就像影儿一样。只有今生忠心侍奉神的人才能够承受那属天的产业，那才是神真正要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看见了今天许多许多的基督徒信徒，他们既想要侍奉神，又想要侍奉这个世界。他们虽然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手扶着犁向后看。他们虽然从索多玛城逃出来了，但是还要回去看，回头去看。他们虽然从埃及地被带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渴望埃及的食物，他们还在流连埃及的食物。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到十三节里面，他说的是同样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最小的，在最大的，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情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所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饿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亲这个重那个，重那个亲重这个亲那亲那个。你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是我们没有喜乐的原因。我们既侍奉神又想侍奉马门，我们既想爱世界又想爱神，怎么可能？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对比那将来在天上所要承受的基业，那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地上的凭着信心的侍奉主所享受的喜乐，对比起将来进入荣耀里面与神面对面时所得到的，那简直是微不足道。所以这句经文我们看到神对每一个真基督徒的奖赏是与他的忠心侍奉紧密相连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真理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教会必定是做工的教会。没有哪一个神真正的教会不是做工的教会。那些不传福音的教会很难说怎么可能是神的教会，那些不做福音事工的教会那也不可能是神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所有得救的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所以他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去行善，是行神所预备你的善，不是你自己认为的善，不是这个世界以为的善，是神要预备你的善。每一个神所拯救的儿女都必须是侍奉的基督徒，不然的话神不会把那天上许多的产业来派给他来管理。真的，如果你在地上你说你相信主，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他的门徒，你不来侍奉他，你在最小的事上也不忠心，那么他怎么可能把将来天上整个天上的产业给你？那是不可能的，你也做不了。基督徒的喜乐源于对神忠心的侍奉，从侍奉中他们经历主的同在，主对他们祷告的回应。所以我们的喜乐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通过我们来忠心的侍奉神。所以你越发的忠心，你会发现你的喜乐越大。如果你对神，如果你离弃他，如果你远离他，你会感觉到你仿佛是世上最愁苦的人，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比死还难过。如果你真的是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不忠心的来服侍他，如果你想走这个世界的道路，如果你想继续回到最终，继续回到你以前的最终，你会发现你比死还难，你不可能安心的过每一天，你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悔改，你会求他来赦免你。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仆人所行的完全相反。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站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他的言行，我们来从这个仆人的言行里面去看，去审查。主耶稣说，那领一千的他没有逃跑，他没有躲起来，他没有害怕的不敢见这个主人，他在主人家里等候着主人的回来。同样的，在所有仆人当中，所有忠心的仆人当中，就像那五个童女一样，并且他也和这些仆人一起的来到主面前来交账。他来是认罪的吗？他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吗？他有为自己的恶行感到懊悔吗？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吗？问题是他认识到他得罪了他的主吗？他认识到了自己对主的亏欠吗？他有因看见他其他的仆人那样忠心，做了那么多位主人，他有感到羞愧吗？其他的仆人在忠心的侍奉，他什么也没做，他有感到羞愧吗？所以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他们同样可以在信仰上面走得很远，甚至到死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是将来死后会进入天堂的。他们可以混杂在教会当中，有敬虔的外貌，像保罗说的，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们可以模仿基督徒参与到侍奉当中，因为如果他不做点什么，别人可能也会说，甚至他可能也会站在讲台上来讲道。他们也盼望能够进入神的国，会持守一些外在的信仰条例。这些人比那些在信仰上半途而废的人做得好多了。有很多人，他们一开始走得很好，他们真的不管在主日学书籍的施工上面服侍的真的非常好。我们真的笃信这些人真的是神特别重用的信徒，但是他们半路上就离弃了。但是这个人他比这些人做的都要好，但是他们里面存留的是什么？他们里面的心存留的是一颗没有真正向主悔改的心。为什么？我们待会儿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来认识这个人，为什么这样，他会这样，他对主人说什么。我们从这个人的话语里面去查看。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非常的轻微，你是忍心的人，感觉还有点轻，那种没什么不痛不痒。其实英文是你是说的非常的，你是冷酷无情的，你是粗暴的，你是残酷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占的地方要聚敛。首先他承认他是主，他承认他的主人是他的主，他承认自己是仆人，但是他首先做的是什么？是为自己的懒惰开脱，他为自己的懒惰，在属灵上的懒惰推辞，把责任完全归咎在主人的身上。但是他对主人的认识完全错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说他主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其实他的主人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他主人的认识完全错误，要不就是他污蔑他的主人。其实这是假冒为善的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特征，那就是自以为义，逃避罪责，对神发怨言，抱怨，充满了抱怨。最大的一个特征，逃避罪责。他们没有认识到罪，他们没有真的悔改。因为可能在口头上说一下，我得罪了神，我犯罪了，我愿意来跟随你，但是有可能他没有，不是出于圣灵的光照，不是出于那种真正的悔改。他说我知道，他非常骄傲的说我知道，他没有半点的质疑。他说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自以为知道，他是自以为知道。真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知道，他以为自己认识他的主人，所以他毫无根据的论断他的主人。我知道你是一个粗暴的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一个忍心的人。他指责主人对仆人无理的要求，没有种的地方要去收割， 这是人做不到的，你没有种怎么去收，你没有淡的地方怎么去聚敛，你没有去播种你怎么去收割，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无理的抱怨和污蔑，从仆人的评价中看出，这个主人完全不认识他的主，不，这个仆人完全不认识他的主人，不是不认识他主人叫什么名字，而是不认识他主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说他在故意的歪曲诋毁他主人的人品。总之，他眼中的主人是非常蛮横不讲理的，根本就无视仆人的能力。他在抱怨主人，根本就不看他有多大的能力，做他做不到的，要求他做，能否做到？但是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完全错误。他的主人一开始就是按照他们的能力把家业分给他们的，谁谁谁能够掌管多少，谁谁谁能够分配多少，给你们相应的资源。他们免费的都得到了主人的产业，他们都是白白的得来的，是他们有能力掌管和支配的。但他为了自己的懒惰和不忠，找借口把责任完全的推给了他的主人。所以他说，我就害怕，他给了主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他说，所以我就害怕，去把你那一天的银子藏起来，藏在地里面。他说把银子藏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害怕他的主人，但他害怕的理由是因为主人的冷酷无情，让他做他做不到的。所以他对主人的无知和忘恩负义，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罪中。所以这个人他没有悔改，他反而陷入了更大的罪中。最后他似乎感觉自我感觉良好，他说，请看，你的原银子都在这里，我一分都没有亏，一分都没动，全在这里，我可以如数的归还给你。所以他对自己对主人的产业管理感觉到还非常的满意，他自我感觉还良好，因为看似没有给主人的银子带来任何的损失。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今天教会当中有许多这样任性告白信仰的人，这样的基督徒真的很多，他们也称基督为主，是因为他们惧怕将来地狱的刑罚，是因为他们惧怕恐惧，恐惧神的愤怒。他们和犹太人一样自以为相信神，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认识神，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真的认识他，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非常的肤浅，有可能只是别人说的他就相信了，他没有真的去查考，没有真的去思考。他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混乱，对救恩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把悔改和相信完全的割裂了。他的相信没有悔改，没有罪，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像这个仆人一样，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有自己的罪。他们抱怨传道人把重生得救说的是那样的困难，把天国的大门挤压的是那样的窄小，所以他们会说，你们讲的非常的严厉，感觉没有人能得救一样，我留下来也没用。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他们会认为你们反复来强调重生，你们总是在讲重生，有必要吗？把人在得救上的作为贬得一文不值。所以他们会认为这非常打击一个人，非常打击一个人的信仰，完全不是靠着人得救，完全不是靠着人能够做什么，人的认同，人的自我的坚信。所以这是今天许多名义上的基督徒对真理的认识，表面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信仰，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他们真的还没有开始，没有认识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神。他们也会指责我们讲道粗暴冷酷无情，总是质疑人的信仰，根本不考虑人的感受。所以他们会认为，他们把这些都归在我们的身上，归在教会的身上，让人很难留下来。他们把这些人离开的原因都归咎在教会传道人，是你们过于严厉了。其实他们自己是因为，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骄傲，是因为他们对真理的无知，他们不肯按照真理来审查自己，是他们自以为很明白，我知道，我都知道， 他们以为自己很敬虔，他们以为自己很爱主，所以他们不能够留下来，他们不能够参与到侍奉当中来。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其实他们走遍了很多教会，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侍奉过主，没有真正的做神所预备他所做的善，他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游离在教会各个有形的教会当中。所以还没有得救的人，神给了你这宝贵的福音，你们都领受了，你们也无可推诿。有的人会认为反正救恩是神的工作，他不赐给我，我也没办法。所以你的单言，你的不幸，你是在说对神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残忍的人，所以你就是在对神说，你是一个残忍的人，是你不让我得救，明知道我做不到，救恩不是靠着我能做什么，还要我努力的来寻求，还要我努力进窄门，怎么努力？不就是本来就是那么容易，相信就能得救，为什么你还要让我努力的进窄门？其实神的话也真的很奥妙，神绝对没有矛盾。如果你真的是按照真理去解释，他们是协调统一的，一致的。所以这些人他们会说到，明知道我的灵魂是死的，他们也听了真理，他们知道自己的灵魂是死的，还要让我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神。我求了这么久，我也在求，你说要求我求，我也听了这么久的讲道，你还没有拯救我，你还没有让我感觉到罪的赦免的喜乐，是你没有让我得救，是你没有拯救我。他把所有的责任完全归给神，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把人的责任完全撇得一干二净。甚至有的人会说，主耶稣成就救恩是因为，要不是因为犹大的出卖，怎么可能？你还要奖励犹大？真的，这样的人非常可怕，就像这个仆人一样，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神，自己撇得一干二净，不去思想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不要让神赐给你的特权成为你的咒诅。真的，如果你真的靠着你的行为去做，你要得救的话，可以，神说你遵循我一切的律法，不要犯任何的罪，你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不要让神赐给你的特权，那美好的福音成为你的咒诅。我最担心的是这些时常听见福音的呼召却依然无动于衷的人。当福音对你来说已经变得不痛不痒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给神的时候，都认为是神的问题，神的责任的时候，当你不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愧，不为自己不来迫切的寻求感到羞愧的时候，为自己的悖逆感到痛悔的时候，你不悔改你的罪的时候，你不恳切的求神来赦免你的罪的时候，甚至为福音的呼召而找出各种推辞的理由，可能你是那被圣灵弃绝的。因为福音对于信的来说是拯救，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是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劝来提醒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假如你继续的在自己属灵上在自己属灵上的懒惰找借口的话，你继续在属灵上不冷不热的话，你继续的对神的教会的事工高高事不关己，你可以把责任推给神，你可以说教会缺乏爱心，教会没有给我提供足够的爱，没有关爱我的照顾我，你可以借口说没有人关心你，你可以借口说没有人知道你的苦难经历，但是你的这一切的认为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你考虑过为什么会这样吗？可能正是你在属灵上无所作为的结果，可能你说自己是基督徒，神就让你看见自己的骄傲，看见自己的懒惰，所以你的眼里只有自己的需求，问题都是别人的，都是教会的，自己却还活在苦胆当中。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抱怨？为什么我们不满足？因为我们不忠心的来服侍主。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 我们都知道，一旦我们在属灵上懒惰，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各样的罪中。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这是犯罪，我们还要往里面走。除非你悔改，除非你真的是神的儿女，除非你真的经历过悔改，真正的悔改，不然的话，可能你就会离弃神的教会。你以为你还是在坚持你的信仰，但是实际上神已经把你给弃绝了，就像这个仆人一样。这是非常可怕的，也是我们最不情愿看到的。所以不管这个仆人怎么认为自己有道理，在主人面前怎么来振振有词的为自己的罪辩护，还认为自己做的还不错，他首先就是错的。为什么？他从源头就错了，他根本就不认识他的主人，他连他的主人是怎样的一个人都不认识。要不然他就是污蔑他的主人，故意的诋毁他主人的人品，他对主人的可以说是毫无信任可言，他的不信剥夺了他侍奉的特权，因为他对主人的不信，所以他不想侍奉他的主人，他的不信让他无法正确使用主人托付给他的产业。记住了，他的根源是不信，他的不信让他不可能正确的来使用，他以为他真的保管得很好，但他这不是他主人想要的，不是他主人要他做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他的不幸失去了本该享受他主人快乐的特权，所以他的不幸最终他没有悔改，他最终彻底的被主人丢弃了。最后他说完全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这是对任性之人最大的警戒。真的不希望我们真的做基督徒几十年，最后他把你丢在外面的黑暗里，我们真的这样的结局是最悲惨的，你比那些从来不信的人更加悲惨。你将来在地狱里面，你会享受，你会承受更重的刑罚，你的那种内心的悔恨痛苦，那是无可言喻的。所以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警戒。假如你的救恩不是真实的，你没有经历重生，你还没有重生，那么你从一开始就走错了。你要从认识他开始，你把自己当做基督徒，但你不明白什么是因信而活，因为你还没有因信称义，因为你没有因信称义开始，所以你就不明白什么是因信而活。那么你又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要你做什么，你怎么来侍奉他呢？好，接下来第二十六节我们继续来看主人的回答。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站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来。好，首先主人判定这个仆人是又懒又饿的仆人，主人开始就判定他，审判他，你是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主人说你既知道等等这一切，他所说的这些对主人的指责，这里其实主人是顺着这个恶仆在回答他，不是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他是顺着他的话来回答他，并非主人真的像仆人这样说的是这样。但是主人的意思是什么？你既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认为我是这样的人，那岂不是更应该把银子放给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吗？如果你知道我是一个这样不讲理的人，我是这样一个难缠的难对付的主人，难道你不可以把银子，你怕亏损了，你怕受不了把这银子亏掉了，你不可以放到银行吗？那样的话还可以得点利息啊，你还敢如此懒惰，为自己的懒惰不作为还找这样的借口，你还敢如此懒惰不作为，还浪费我的银子，还遭受利息的损失。按照你自己说的，好，就按照你自己说的，你也没有做到你该做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的愚蠢，我们总想为自己的罪辩护，但是你会发现神要审判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推诿的，你的良心会站出来承认，是的，我犯罪了，那一天我应该接受地狱的惩罚。所以按照他自己所说的，就是按照自己所说的，你也没有做到你自己该做的，就证明你是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主人没有为自己的良善辩护， 他不需要去辩护，因为这是一个恶仆，是不讲理的人，需要他没有为他的良善去辩护，甚至就按照仆人指责自己所说的来证明仆人所说的话，其实也是站立不住的，是自相矛盾的，反而自己就定了自己的罪。可这个仆人他自己的话语来定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将来审判的时候，所有被定罪灭亡的任性的人为自己的辩护不仅完全站立不住，自相矛盾，反而会将自己会定自己为有罪。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我们在讲关于神的主权和人的堕落的教义上太严厉，太过于苛刻，太过火，太绝对，太没有爱心。好，即便如此，如果就按你所说的那样，同样的，你既然知道我们在这些救恩问题的教义上如此坚决，不容任何妥协的余地，不看任何人的情面，不讨任何人的喜悦，那么你岂不应该更加的去仔细的去查考圣经？你可以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去查考，看看我们所传的是不是符合真理，不带任何偏见的去查考，而不是在那里人云亦云，随大流，随从人的喜好。有的人但凡不带任何偏见去查考圣经，也不至于会跌得那么惨。他们就是因为被人勾引去了，被人的那种意念，被人的那种，很多人他们离开了教会，是因为有一个更恶的恶仆在那里诱惑他，勾引他，用那些虚假的道理，在人看起来非常的甜言蜜语的，把他很快就从真理上勾引去了。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可惜，如果离开了神的教会。主人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在这里我们思考，神告诉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懒惰就等于是邪恶，真的，懒惰就是邪恶。圣经说，懒惰的人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这箴言的21:25里面说的。人在属灵上懒惰，是在毁灭自己的灵魂，这是真理。所以在马太福音25:41里面，主要是说的，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他说，王又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火湖里面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我。所以你比那些公开逼迫教会的人更加的邪恶。一个懒惰的人，一个什么工也不做的，真的，他在这里是他没有去做，而不是说他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做他该做的。因为你自称是基督徒，却对基督的事工完全无动于衷。所以在耶利米书他3:11里面，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被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所以神最痛恨的是假冒为善。圣经没有说这个仆人他在自己的家里面是那样的懒惰，他没有说这个仆人在生活上非常懒惰，他可能在仆人当中滥竽充数，他可能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他可能把他的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他的产业示范得井井有条，示范得非常好，可能他为他自己的家业创造了很多财富，过着非常丰盛的生活，享受着这一切。毕竟主人不在家，他还没来回来，他就更多的时间耗费在自己的事业上面，有可能他是做自己的事业，所以他无暇顾及主人的产业，干脆就把它埋起来了，还没有损失，他认为。所以在寻求上懒惰的人也要担心，不要满足于仅仅是来教会听真理，你必须信从真理，你必须以最紧迫的态度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恳切的求他赦免你的罪，你要恳切的求，你看他会不会拯救你，他一定会。如果你真的恳切的求他，他会除去你一切的障碍， 他会给你一颗迫切的心，他会更加的来祝福你的寻求。不可再单言，你的寻求如果继续懒惰的话，必寻不见神。神说懒惰人羡慕，虽然你也羡慕救恩，虽然你也羡慕进入神的国，但是却无所得，你却得不到。殷勤人却必得丰裕。他说勤快的人在寻求上，在寻求救恩的道路上，殷勤的人在神的事工上忠心的人，他们必得丰裕丰富。神赐给你这么多福音的真理，福音的讲道，福音的书籍，可以说我们是应有尽有。你比真的你比大部分人还更加的拥有很多福音的知识。我们有讲道，有录音，有书籍等等。神的话语就围绕在你的你的周围，传道人在你耳边劝你信，你就是不肯立刻的行动起来，你把神给你的银子都埋藏起来。你和这个仆人做法有什么区别呢？你在浪费了那么多蒙恩的途径，只是懒惰的等待。你等着下一次，你等着明天开始吧，我再来听。明天开始吧，我再来认真的来寻求。明天开始吧，永远是明天。这样下去的话，你的灵魂必要醒在地狱中。这个仆人连最基本的都没有为主人做，如果他懂得把银子放在银行里面可以得利息，都不至于最后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所以他只是一味的逃避罪责，他不悔改，这是给我们最大的警告。你既然知道救恩不是出于自己，你既然知道是出于神的，你知道圣经中所有来祈求主医治的人没有一个没有得到他的医治，他们无法自救，这些人都是绝症，他们不可能医治自己，但是他们所有人主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都让他们痊愈了。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信不了，却不来寻求他的帮助？你患了罪的绝症，你应该来求他，来拯救你，来医治你的灵魂。他只有他才能够医治你，为何你不来求？你不向他祈求？你既然知道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你还敢继续的过着没有神的生活？你还敢继续的过着得罪神的生活？你既然知道神是如此的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凡信的人必得永生，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你还继续的藐视他如此大的恩典吗？所以将来如果你下入地狱是因为你的不信，是你自己不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是你自己要定义的走那灭亡的路，这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悖逆。好，接下来第28节、29节，他就夺过他这一千，给那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这里的话就开始了他的审判。这个仆人虽然承认这是主人的银子，他承认这是你的银子，是你所赐给我的，我的这一切，但他可能是如此的不情愿的交出来，主人就强制的夺过来这一千，给那有10000的。当审判的时候，所有假冒为善的基督徒都会面临这样的审判，他们从主那里得到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都会被神全部收回，加给那些忠心侍奉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有一句真理是，你为这个人祷告，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在他身上应验，神会加给你。所以你的祷告，你为别人的代求，不是白白的，不是没有任何的果效，沉入海底的，最终会回到你这里。你为别人的祝福，所以那些是给那些忠心侍奉的人，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得到更多属灵上的祝福。他们在今生为主的劳苦付出和损失，只会为他们积攒更多的那属天的财宝。因为属灵的原则就是，凡重生得救的，还要祝福他更多，叫他更加的丰盛；凡忠心侍奉他的，为他付出的，还要更加的祝福，不仅是将来，甚至在今生。 他也要赐福给你30倍60倍100倍。没有重生得救的，连他在世上所有一切祝福，当然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是不可能终身的侍奉的，他都要把他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福分都要收回来。第30节作为今天的结束，把这无用的仆人就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真的，为什么圣经说，圣经会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真的请在地狱的烈火当中的时候，被神完全弃绝的时候，他会后悔自己出生在这个世界，会回想他生前所享过的福分又失去了，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而且他是本可以得到更伟大更美好那天上的基业，他自己把他给丢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现实，因为将来也会有许多人，不止一两个，不止一小部分，会有许许多多的被称为神无用的仆人，被铁子捆绑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因为将来会有许多人来到天国的大门外，在那里呼喊，那是永恒地狱的刑罚，他们到死都没有悔改，没有重生，他们是被神咒诅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里面，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就是当审判的时候，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真的非常的悲哀，那本来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结果你要进入那里面去，那是多么的悲哀。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幸听见这样的福音，你要赶紧的离开罪人的道路，离弃懒惰人的座位，要逃避将来神的愤怒，唯有来信靠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仰望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所献上的赎罪祭。还有时间，你还在这里，你还听到了福音，你去信靠他为你所流出的宝血，那宝血是有功效的，你还没有被审判，没有被下入地狱里面，没有死亡，你还有，你还可以来信靠他。现在你就来信靠他，你才能够被神称为义，你才能够被神称为那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才懂得什么是因信而活，你才懂得什么是神的旨意，你才懂得什么是忠心的侍奉。不然的话，你所谓的忠心，可能到最后你交账的时候，你以为的你做得好的，其实神会告诉你，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那个时候一切完矣。求主特别的怜悯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的赞美，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吧。阿门。